哎，那位众生徒平安。今天我们来看《铁萨罗尼迦后书》哈，《铁萨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找到了可以请大家一起读。
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铁萨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何以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果，你们就是为这果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保罗写了《铁萨罗尼迦前书》后不久，得知有人冒他的名写信，提到那个是虚假的灵的启示，讲一些话，让铁萨罗尼迦的圣徒以为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呢，现在已经到了，使他们甚为惊慌啊，也就是世界上的人讲的世界末日到了哈，所以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信，就是《铁萨罗尼迦后书》给他们。那保罗是一个注重团队侍奉的人，所以他信的一开头就把同工们的名字写上去啊，希拉、提摩太和他自己的名字都写上去。那保罗为着铁萨罗尼迦的圣徒的信心格外增长而感谢神啊，信心是神对圣徒每时每刻的呼召，所以圣徒每一天都要信靠神，凭着信心追求神，凭着信心顺服神，这样信心就会一直增长，而且格外增长到非常丰富的地步。神也称赞铁萨罗尼迦的圣徒们彼此相爱的心十分的充足，充足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充满，那个爱不断的充满，直到满溢出去，大家真实的彼此相爱。那保罗为着他们在一切逼迫跟患难中仍旧存着忍耐还有信心而夸口，保罗认为他们是在为神的国受苦，公义的神盼望他们配得神的国，因为他们在苦难当中信心、爱心、耐心反而格外增加。其实有很多的圣徒他们都认为受苦是一种荣耀，所以他们为主受苦而喜乐，他们知道自己与主一同受苦，也必和主一同得荣耀。在俄国有个男孩是在秘密警察当中工作，他的工作是要去痛殴那些参加基督徒家庭聚会的人，逮捕他们入狱。他常常是带着一群训练有素的那些监牢的囚犯进入一般家庭中，如果看到有人正在唱诗赞美的年轻人就痛打他们。有一次他们闯入一场聚会，当中有一个很漂亮迷人的女孩，大概21岁， 他们就在桌上殴打他，让他全身淤青，血流不止，连骨头都受损。三周以后呢，他去城镇的另外一区又闯入一个基督徒聚会，发现那个女孩子还是在那里参加聚会，唱诗赞美神。大约三周以后，当然他们在那里也打他，大约三周以后，他去了另外一个基督徒的聚会，没想到那个女孩还是在那里唱诗赞美神。他永远忘不了这个女孩，这个是神使他的灵魂醒觉的方法。最后，在一艘航行在太平洋的俄国船只上，他跳海逃离了。他游了数英里到达加拿大的岸边，然后在加拿大开始他基督里的新生活。他在加拿大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绝对顺服主的忠诚基督徒。那些迫害基督徒的人，如果至终不听从我主耶稣的福音，他们会在来世饱受痛苦，而且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主全能的荣光。我们的阿爸天父当然充满了慈爱，可是他也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会罚恶赏善，会报应那加患难给圣徒的人，会让为着耶稣受苦受患难的圣徒得平安，他们可以见到主的面，他们可以得着主的同在更丰富，他们可以经历主那个满有全能的荣光。当主耶稣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快要回来，主耶稣不会一直待在天上，他要回来的。所以当他跟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的时候，圣徒要在主身上得荣耀，而且要得着荣耀的身体，这是在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所以为着这个荣耀的呼召，保罗就为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祷告，求神用他的大能把基督徒所羡慕的一切良善的品格可以成就在他们身上，也用他的大能保守圣徒可以凭信追求主到底，凭着信心顺服主，服侍主到底，成全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保罗也在祷告中期待主耶稣的名在众圣徒身上得荣耀，他盼望神恩典的作为可以在众圣徒身上显明出来，主耶稣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也在众圣徒身上完满地彰显出来。所以众圣徒以耶稣基督为荣，也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的灵魂体要被主的荣耀充满，被主的荣耀占有，被主的荣耀管理，荣上加荣。我们再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十二节，第二章一到十二节一起来读。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住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住的，等到那拦住的被出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有人冒保罗的名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但是保罗告诉他们呢，不要轻易上当受骗，而且惊慌。保罗提到那日以前会有离经叛道的事，离道反教的事，也会出现大罪人，他是沉沦之子，是不法的人，要与基督作对。这个人是魔鬼撒旦的工具，要诱惑人，带领人离经叛道，而且他会高抬自己，自称是神，也要求人尊他为神。我觉得这个大罪人可能不是单一的某个人，我觉得这个大罪人可能不是单一的某个人，因为事实上许多的暴君独裁者都有这种倾向。罗马皇帝雅古士都他颁布一项命令，他准许亚细亚跟庇推尼的百姓在以弗所和尼西亚这两个地方建立庙宇，在庙宇里面呢同时供奉罗马女神还有神化了的该撒大帝。后来呢，雅古士都他在通令给各属地不是罗马人的居民，下令他们在别加摩还有庇推尼的尼哥米迪亚建立庙宇，敬拜女神洛玛还有他自己，敬拜雅古士都自己。所以对他们而言呢，这些庙宇就是神的殿，对不对？而罗马皇帝他们就是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要人敬拜他。还有罗马皇帝加利古拉，他有癫痫症，他认真的以神明自居，他真的认为他是神，他坚持全地的人都要拜他，而且他定义要把他自己的像放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至圣所，他真的是要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当他召集大军准备要这么做的时候，突然身亡。这个是犹太史学家 Joseph 约瑟夫记载犹太古史里头的事情。而那个罗马皇帝窦米先，他称自己是神，他树立自己的雕像，这些雕像是用金银形塑成那种很出众显眼的姿态，他要求全国的百姓称他为神。他传令各省的总督跟官员，凡是所有一切政府的文告跟宣誓，格式上一开始就这样写，窦米先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神敕令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任何人如果要跟他讲话或是有文书的来往，一律首先要用主跟神来称呼他。而当这个窦米先皇帝跟他的皇后进入剧院的时候，群众必须起立高呼说，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和他的皇后，所以他就是以自己为主为神。那基督徒呢拒绝称他为主为神，所以他就大肆逼迫基督徒把使徒约翰放逐到拔摩海岛去。所以你去看历史上出现一个又一个的独裁者，他们就是说我是神，向我下跪敬拜，结果真的有数百万人向他下跪敬拜。还有你看那流行歌手成名以后，他们让年轻人把应该给神的地位注意力跟爱慕给了他们。你知道20世纪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摇滚乐团披头士，这个披头士中的一位曾经这样讲，他说我们现在和耶稣基督一样有名，所以你看他里面有一种敌基督的灵，他要跟耶稣基督较劲，想要取代基督。所以这个大罪人就是他有敌基督的灵在他里面的人。而这种人我告诉你，历世历代是用不同的样貌在出现。而保罗特别提到在末后的日子会出现的这样的人，他们会行异能行神迹跟一切虚假的奇事，要向人证明他们是超自然的。所以他能够愚弄无数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会行超自然的神迹，所以能够欺骗许多的人。 当年摩西去见法老之前，神就跟他说，你手里是什么？摩西说是杖，他牧羊人的杖。神就叫摩西把杖丢在地上，哎，那个杖就变作蛇了。摩西就这样做给法老看。后来呢，埃及行邪术的术士也把他们的杖丢在地上，也变作蛇了。所以你看，撒旦可以模仿神迹，模仿医病，模仿说方言、说预言。圣灵的任何一个恩赐，撒旦的灵也都可以复制。因为魔鬼要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所以有的人去庙里说，哦，那个当地也很灵，对，那个撒旦的灵本来就是真的嘛，对不对？但是那些埃及术士他变出来的蛇最后怎么样了？摩西的蛇吞了他们的蛇。同样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用他口中的气灭绝那个有敌基督之灵的大罪人。所以耶稣基督只要吹一口气，这个不法的人就会消失了。你知道这个世上许多人会接受谎言，因为魔鬼撒旦在引导他们。保罗说，因为他们第一不信从真理，不相信神的道；第二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第三喜爱不义；第四信从虚谎。所以世界上的人，很多人在那里享受不义之乐，不愿意认罪悔改，不愿意信从真理，那当然他们就会自己承受自己作恶的结果。保罗说，这些事已经发生了，已经有这些趋势，那个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而且遍及整个社会，只是有一个拦阻的。拦阻的希腊字是 kateko， 意思就是拘留、压制、阻拦。拘留、压制、阻拦，这个拦阻的到底是什么？解真家对此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觉得可能拦阻是指充满教会的圣灵和作为圣灵居所的教会。我觉得拦阻很可能是充满教会的圣灵，还有作为圣灵居所的教会，因为只有圣灵跟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才有那个属灵的全能来对抗撒旦的权势，来对抗遍布全地的撒旦运动。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提到，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这句话在英文经历本圣经翻译作 He be taken out of the way， 说他是好像 be taken， 表明这个拦阻的是被动的离去。而你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教会的众圣徒是被提，对不对？是被提走的，从世界离去。那如果众圣徒被提，那当然住在众圣徒里面的圣灵也就跟着离去了。那不法的人，他是以新的样貌显露出来，主耶稣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我相信这些事都是同时发生的。好，所以最要紧的是，我们在世的年日，我们一定要笃信真理，要爱慕神的话，我们要遵行真理，顺从神的话，我们一定要追求主自己，宝贵主的同在，住在主的里面，不要追求神迹奇事。虽然世界朝着混乱邪恶的方向进行，可是神仍然掌管一切，敌基督的邪恶势力不能够随心所欲。主耶稣已经仗着十字架得胜，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他快要回来，他要用降临的荣光废掉那个大罪人，他用口中的气灭绝沉沦之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终的胜利是属于神的，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后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只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保罗感谢神为帖撒罗尼迦圣徒做了四件事：第一，神拣选他们；第二，神使他们信真道；第三，神使他们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第四，神让他们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首先是神自己拣选人，主动权是属于神的，是神启动了这个过程。来接近我们的是神，不是我们去说服神接受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二，神给我们爱真理的心，我们听见福音，我们听见耶稣从死里复活要拯救我们，我们就愿意信真道，我们就愿意信耶稣。第三，神使我们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保罗说，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人越接近圣洁的神，就越觉得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十九世纪的雅各·哈斯丁写道，圣洁是超过一切价值跟道德的，圣洁基本上是一种性格，强调在行为上有最高的神圣意识。圣洁不只是神圣、敬虔、虔诚、可敬、尊荣、纯正和脱离罪而已，他说圣洁是与神相似，与神相似。而在基督里所谓的与神相似，就是生命的完全。所以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要让耶稣那个圣洁的灵充满我们。我们要以耶稣那个圣洁的心思为心思，我们的感情单单爱耶稣。除了追求耶稣和遵行耶稣的旨意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兴趣。除了耶稣的同在跟耶稣的恋慕以外，没有其他的事能够满足我们。我们的意志被主圣洁的灵掌管，我们就会定义爱主所爱，愿主所愿，做主所做，说主所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完全献给神。罗伦斯弟兄这样写，他说要进到与神同在的境界，必须将你的心清除干净，因为神要单单拥有你的心。如果不将其他的杂事杂物清除干净，神就没有办法单单拥有你的心，也不能在你心中做他想做的事。你要把心清除干净，不是一时半晌的闭关灵修、闭关静修，那是一种长期的操练，就是你要随时对自己的心保持警惕，留意你心中一切的意念，有不对的意念，你立刻把它赶出去，或是求主的宝血洁净。成为圣洁，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一起来读。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一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我们的身心灵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所以我们把身体当作圣洁的活祭献给神，让神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不随波逐流，一生遵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叫我们可以由最初的得救迈向最终的得救。第四点， 神让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有时候我们说主荣耀的同在，就是我们讲的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们要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除了竭力追求主以外，需要我们绝对的顺服神，遵行神的吩咐。你知道在旧约时代，摩西照着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他很谨慎的做各样会幕的物件，都是顺服神的指示。等到会幕建造完毕，神的荣光就显降，充满整个会幕。大卫他很渴望为神建造圣殿，神就启示他圣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还有施恩所，就是至圣所的样式。他把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呢，指示所罗门，然后所罗门就遵照神所吩咐的一切建造圣殿。当圣殿完工的时候，约柜抬进去，安置在至圣所，所有的祭司、立位人、吹号的人、歌唱的人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神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显降，充满了整个圣殿。在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要得着主耶稣的荣光，就是天天的来亲近神，瞻仰耶稣的荣烈，而且遵守主的命令，遵行主的旨意。每一天我们这样做，渴慕神，张扬主的荣烈，顺服神，遵守主的命令，天天都可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圣徒呢，要坚守保罗口传的或是信上所写的一切教训，而且要站立的稳。站立的稳，怎么样站立的稳？就常用信心与主耶稣紧紧连结，跟主耶稣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活在主的荣光中。保罗为他们祷告说，但愿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看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你知道帖撒罗尼迦圣徒因为信了耶稣，结果受本地人的苦害，受逼迫，所以保罗特别告诉他们，天上的父爱他们，天父开恩赐给他们永远的安慰还有美好的盼望。保罗要他们明白，地上的苦难是暂时的，一切艰难的处境都会过去，与将来那个永世的荣耀，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永远的安慰比一比，地上不过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所以保罗要他们持定美好的盼望，继续追求神，顺服神，侍奉神，遵行神的旨意。而且保罗特别求神安慰他们的心，因为人的安慰不够给力，唯有神的安慰才能给人力量。保罗也求神坚固他们的善言善行，不要以恶报恶，要继续彰显神的荣美。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继续彰显神的荣美，继续借着美善的言行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请我们再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到五节，三章一到五节，一起来。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你们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保罗深觉得自己需要别人代祷，所以他请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为他祷告，求神让他所传的主的道快快行开，叫他在别处传福音的时候也能够像在帖撒罗尼迦一样大有功效，显出福音那个得胜的全能，让神得荣耀。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总是会遇见一些有不信的恶心的恶人，他们不但不接受福音， 不肯信耶稣反而无理地逼迫保罗，所以保罗请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为他祷告，求神救他脱离恶人的手。保罗也要安慰受本地人逼迫的帖撒罗尼迦圣徒，所以提醒他们信实的主会坚固他们的信心，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保罗对他们有信心，深信他们一直在遵行保罗所传的道，后来也必遵行。保罗为他们祷告两件事，第一，愿主引导圣徒的心爱神；第二，学基督的忍耐。保罗深知苦难可以催逼人更多来亲近神、爱神，在苦难中人更加觉得自己需要神，但是苦难也可以使人因着受不了苦而远离神、埋怨神。所以保罗求神引导帖撒罗尼迦的圣徒的心爱神，求神的灵性他们的心更加来亲近神，更多来安静等候神，好重新得力。还有当那个受苦的年日加长的时候，很需要有从神来的耐力扶持，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要思想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学基督的忍耐。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出来侍奉之前，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他禁食40天，他需要忍耐饥饿的感觉，不照魔鬼所说的把石头变食物。他得胜魔鬼一切试探之后，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开始他侍奉的生涯。耶稣的名声传遍四方，许多人来靠近他。耶稣必须用耐心来服侍群众，满足他们的需要。主耶稣是顺服神的人，他只是跟随父神的引导，他没有被群众带着走。他需要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去旷野祷告，单独与神同在。借着祷告，他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借着祷告，他跟父神有亲密的相交，他明白天父为他所定的行程，带着新鲜的灵力步步跟随神。有时人们正需要他的服侍，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有时候他觉得神是带领他去别的城市传道，这样的话他就需要忍耐一些人的误会，他更需要忍耐那些常常窥探他要抓他画饼的祭司长、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也需要经常忍耐他身边那些不上道的门徒们。主差门徒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主让门徒们知道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借着忍耐得胜，因为他们去传道的时候也会遇见主所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会遇见四种不同的人，他们有四种不同的心灵的土地。第四种，他们的心是好土，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面，而且忍耐着结实。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忍耐，所以我们追求主不是一时的，你忍耐着追求主，忍耐着聆听神的道，你耐心等候神，忍耐着遵行神的道，直到结出果实来，直到你属灵生命真实的长大成熟。主在路加福音21章19节跟门徒说，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而他自己却在克西马尼园为着要不要保全灵魂，他在祷告中忍耐地征战。主耶稣知道他必须上十字架，亲尝苦悲，喝尽为罪人受咒诅的苦悲，他需要在十字架上尝到与神分离的苦。因为当父神把世界上的人所有的罪孽都压在主耶稣身上，放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因着那个罪，世人的罪，父神会跟他暂时的隔离。他实在很不愿意失去父神的同在，所以他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他跟父神祷告说，父神，你若愿意就把这个苦杯给撤去。但他这样祷告，他知道好像不是父神的旨意，他需要顺服神，所以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主耶稣极其伤痛，他祷告更加恳切，那个剧烈的挣扎使得他汗珠如血点，大血点一般滴在地上。希伯来书五章七节提到，主耶稣在克西纳尼园是大声哀哭。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八节提到，主耶稣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但是主耶稣不能死在克西马尼园，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让他可以得胜地走出克西马尼园，勇敢的步上各个他山。耶稣虔诚的祷告，他忍耐地在祷告中征战，他连死在哪里都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他放下自己的意愿，向自己的意思死掉，他彻底的向父神降服。他在祷告中得胜，然后他起来继续前行，去遵行父神的旨意。他喝苦杯喝到最后一滴，甚至悲声气绝。他虽然为儿子，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可他还是受苦，为着神的旨意，为着全人类受苦。他所受的苦难让他学习顺从，学习忍耐，完成救赎大功。所以克西马尼园的征战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自己的意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只有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才能够战胜而且摧毁罪恶。也因着主耶稣的得胜，为我们指出那条回到神面前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学会这样的祷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请大家跟我讲一遍，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天天这样祷告，天天学习向自己的意见、喜好、倾向、欲望死掉，要顺服神。这个绝对需要忍耐，因为定死肉体、定死己意的事，并不是在我们重生的头一日就达成了，而是逐日增加，渐渐进步，直到有一天完全而且达标。所以你不要因为发现自己里面仍有肉体活着，就以为自己跟基督的联合是不实在的。不，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定死肉体、放弃自己的意思这样的事情上，继续忍耐的跟圣灵合作，直到达标。如果基督徒不断的让圣灵致死自己的肉体，这个是对基督徒最有益的事啊！基督徒愿意让圣灵来管理从肉体夺过来的领域，那他就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他能够胜过罪恶跟肉体，大唱得胜凯歌。你知道主耶稣在他的一生里，每一天都忍耐顺服神，成就神的旨意。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因着主完全的得胜，一切我们因着自己的意思所造成的问题、罪恶都获得赦免。所以我们要学习忍耐顺服的功课。主耶稣是我们得救的根源，也是我们耐力的来源。我们跟主联合，我们分享主那个耐心背十字架的意愿，即使面对死亡，我们也能够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个是真实的基督徒生活。主耶稣他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忍耐到底，顺服到底。这个永远的灵就是圣灵，如今也居住在我们里面，正如主耶稣也住在我们里面一样。主耶稣住在那些所愿意相信他的人里面，那这个永远的灵就在里面替我们祷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成就神的意思。 我们若没有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若不依靠圣灵，那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无法承担的重担。但是神并没有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来承担，圣灵的能力会使我们忍耐地向自己的意思死去，使我们忍耐地照着神的意思去行。主耶稣是借着祷告把自己当作神所喜悦的祭物献给神，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祷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祭坛上，对神说，让出于自我的一切死去，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忍耐了6个小时才断气。让我们思想耶稣的恒久忍耐，求神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能够学基督的忍耐，忍耐地追求神到底，忍耐地祷告到底，向己死到底，顺服神到底，得胜到底。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3:6-16，3:6-16，一起来。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中，有个罪正在蔓延，而且逐渐失控，需要紧急处理。这个罪不是淫欲，不是骄傲、贪婪、愤怒、嫉妒、忧郁或消沉，这个罪是懒惰、怠惰。人们通常不会把这个罪看得太严重，但是新约圣经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说，若有人懒惰、不工作、不按规矩而行，就不要和他交往，要远离他。基督教的信仰必须在现实生活当中实践，所以我们需要思想跟工作有关的事。一个人懒惰不肯工作，不只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别人的时间跟金钱，严重的说可算是偷窃。古代犹太人有一句格言说，若不教儿子一项手艺，就等同教他去偷窃，因为他从社会拿取的远大于他所回馈的。懒惰有许多自然的因素，很多人都喜欢闲懒，无所事事，悠哉悠哉。但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些不去工作的人，他懒散的背后不是自然因素，而是假借主名的属灵因素。他们说，因为主耶稣快回来了，没有时间了，地上的事呢没有永恒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再为日常工作费心，也不能再从事日常的工作事业，我们都应该投入全时间侍奉，赎回仅存的光阴。他们讲这些话其实是错的。如果主这个星期要回来，主耶稣希望看到我们为了他的荣耀，正认真地做我们日常的工作，尽自己的本分，而且时刻住在主里面。主耶稣他来到世上拯救世人的时候，神是让他从事了3.5年的全时间传道的事工， 在这之前大约有18年的时间，把它放在一个木匠的店里头亲手做工，他在做木匠的工作。从这件事我们就看见圣经的观点，你每天的工作是你为神而活的表现，是完成神呼召的主要管道，是你对神献上的一种敬拜。所以你要紧的是，你要在主里面工作，你住在主里面工作，而不是休闲。保罗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神在十诫当中讲了一句话，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出埃及记20:9，申命记5:13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我们往往以为这个诫命大概只跟守安息日有关，不是的，你六日要劳碌做工，像神一样勤奋的工作，你需要休息没有错，不过如同神在创造之后歇息，休息是为了要做个像神一样的好工人，这是希伯来人工作上的教义。希腊人跟希伯来人之间还有一项差异，如果希腊人必须工作，他宁愿用脑工作也不愿意用手，他们认为社会阶级的底层才用手工作。希腊人认为呢，用脑工作高级一点，至少比劳力做苦工高上一级。但是对希伯来人而言，真正有尊严的工作是属于那些用手工作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大概有18年的时间里头，他是在那里亲手做工。木匠本来就是要用手去做的工作，不是吗？这也是犹太拉比在成为拉比之前，他们必须要有一项手艺的原因。撒旦，魔鬼撒旦为闲懒的手找到胡闹的事可以做，也为闲懒的嘴找到传舌的事可说。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讲得非常棒，他说撒旦，魔鬼撒旦引诱人，但是闲懒人引诱魔鬼撒旦。闲懒人引诱撒旦呢？人如果不努力工作，他就会四处闲晃，去管别人的闲事。对爱挑剔的人而言，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给他一个工作，叫他去好好做，叫他为主做，这样他就没有时间去挑剔别人了。因为一个人努力做事的时候，他不会去管别人的事。然后呢，保罗在两件事上他要求纪律。首先第一，他对个人的良心要求纪律，然后是群体，在那个教会的团体里头也要有纪律。依照这个次序，是先由内自律，自律，然后呢由外来约束。所以保罗先对那些闲懒的人这样讲，六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你有没有留意到，那些最有效率的人是安静做工的人？你总是能够看出某个人他对工作掌控自如，因为他不喧嚷不扬声，他就是安静的工作。看见一个工作的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一件多么喜乐的事。如果有人听了保罗有关工作的教导却不听从，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不按规矩而行，那保罗说教会要记下这个人，把他标示出来，不要跟他交往，离开他。这个是任何一个群体一个团体让其中一位成员承受压力的方式，让他知道教会不同意他对工作的态度，不同意他这种懒惰不肯工作的态度。教会虽然把他列入黑名单，但是要让他知道教会不是看他如仇人，而是要继续劝勉他，劝他如弟兄，而且为他祷告，盼望他能够有一个真实的改变。所以教会给他贴一个标签，是要让他自觉羞愧而愿意悔改，改变他懒惰的习性，快点去找工作，在工作上尽本分，不但养活自己，还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是以弗所书4:28的教导。保罗说，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但接下来他讲一句话， 他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我觉得有可能保罗是想到那些热心行善的基督徒，他们很多次帮助那些没有工作的弟兄姐妹，没有想到呢，越帮忙他们越懒惰，结果呢，自己呢越行善就越灰心丧志。其实真实的爱必须有分辨力跟判断力，有的人你不该给他鱼，你要给他网，叫他自己去下网打鱼。有的人你不该给他钱，你教他怎么样找工作，给他门路。行善帮助人是对的，但是要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收永生。圣经里面提到的行善，意思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认定神，求问神，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九到十节提到行善的事，请我们一起读。我们行善，一起来。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有了机会，我们向众人行善。有位生长在中国的妇女，她是以色列人跟中国人的后裔。后来呢，她就带着三个小孩回以色列定居。当他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时，那些邻舍就主动来关心她。有的人送他们棉被，有的人送他们食物等，他们现在比较需要的物资。之后也很热心的协助她教养孩子。这位妈妈就被以色列人那种爱邻舍的精神感动。他同时也学习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还有他们教育下一代的一些方式，所以他的三个子女长大成人以后都非常优秀。这位妈妈后来也出了一本关于犹太人怎么样教养子女的书，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以色列人主动关怀邻舍的精神也在保罗里面，所以他劝勉众圣徒，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他在罗马书十五章二节这样讲，他说：“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保罗的祷告是：“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平安这个希伯来字有完全和谐的意思，包括身体的和谐，全身运作的和谐，所以平安是一种健康的祝语。还有平安也有社交和谐的意思，意味着你跟你的亲戚朋友甚至你的敌人都处于和谐的状态。当然平安这个希伯来字也有跟主和谐的意思，意味着你跟主的关系美好，像朋友一般同心同行。平安也意味着在生活的各层面都和谐啊，意思是愿你的工作顺利，与工作内容和谐，与你的老板和谐，愿你生活在一个和谐的世界，其中会有不同的音符，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经历，但是都配合得很得当，没有不和谐的音符，只有和谐的生活，还有所有的经历编织成一首完整的赞美与感恩的交响乐曲啊，这个就是平安的意思啊。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这种和谐不是来自逃避问题，不是来自更换工作，而是有主的同在，主亲自的同在。因为平安跟那位赐平安的神有关，跟主的同在有关，所以保罗接下去这样讲：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没有主耶稣你就没有平安，主耶稣是赐平安的神，没有主的同在你不会有真实深厚的平安。雅各中写一个渴慕神的基督徒啊，本来渴慕耶稣，追求耶稣，有主耶稣的同在，可是后来他失去了主耶稣的同在，然后呢，他在夜间 在不容易的时机，他起来到处找，要找他的耶稣，找他的良人。后来他发现原因是这样，他自己的己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小狐狸，他需要忍耐的让圣灵治死那些小狐狸。例如他没有爱心，没有喜乐，常常忧闷，各方面凡是出于我们天然肉体的东西，我们要交给主，求主的宝血洁净，求圣灵来治死我们的肉体，治死我们的身体的恶行，直到我们得回主的同在。我们 有一首诗歌等一下要唱，这首诗歌说，我必要得救主同在，因不敢自己独行，必待却知有主亲近，斩圣臂环绕四城。所以主耶稣的同在不只是充满我们的心，你知道主耶稣显降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荣耀的同在环绕我们，包围我们，让我们可以安居在主的同在中。这个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住在主的同在中，就是住在平安中。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16首，颂赞诗选116首。我们第一节跟第四节各唱两遍哈。
起立再唱好吗？